以下是读经，请弟兄姐妹可以参看您的周报或参看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看到了由司会者来读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美丽新人生，新酒装在新皮袋。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。
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。哎呀，看到大家最开心啊，你们看到彼此开不开心啊？
开心。
我真的觉得合一堂是一个很开心的地方，充满了生气啊！我从楼上这样下来，就看到好多可爱的小孩哦，哇，每一个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对不对啊？有的想在脑海里啊，一个礼拜才看到一次，哎呀，但是我都不能动作太大，怕吓到他们，对不对？因为太喜欢他们了，每个都长那么可爱啊，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啊，在我们当中。啊，能够拥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，是上帝给合一堂很大的恩典，阿们啊。然后我们能够彼此拥有，是不是也很大的恩典呐、啊？你看我们每个人哈、哦、都好善良哦，是不是啊、哦？这种善良的聚集的场合也不多嘛，是吧？哈啊，彼此可以打个招呼吗？嗨。啊，我很担心有一天我们这么善良的人在一起都彼此不认识，连招呼都没打，然后做完礼拜就出去了哈、啊。除了我看你，你看我以外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不可以的嘛，是不是啊？今天要跟大家讲美丽新人生哦、啊。我期待我们今天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，今天是一个转折点。上帝啊，救赎我们，创造我们，救赎我们，他就期待我们过得非常的好啊，期待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美的。神创造人的时候就看这个甚美甚好啊，人搞砸了嘛，那耶稣来救赎我们。那么耶稣救赎我们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的，他希望把我们的人生完全的翻转到更美好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，耶稣他在新约也引用这样的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经文是指着他说的，他带来的救赎是什么呢？他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那么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，那么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啊、他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伤心的人，贫穷的人啊，报告被掳的释放，被囚的逐监牢。他知道很多人被罪恶捆绑，被很多辖制啊，一些习惯也好，生活也好，经济也被辖制。他期待来到的是要救赎我们，什么？要让我们得释放，出监牢。他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就是神报仇的日子，让我们这一安慰我们这一切悲哀的人哈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恩典哈。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啊，但我们就需要你给我恩典嘛，我就是不能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也真的发觉我们周围有很多人莫名其妙的跟我们为仇，那我们上帝要帮助我们战胜这一切，然后他也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他知道我们身里面充满了很多说不出来的悲哀，放在心里面没有人可以分享，能够讲也解决不了问题，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他要怎么样做？他知道很多人其实悲哀到个地步已经坐在灰尘里面，他说他要赐华冠给这些悲哀的人，让他们要荣耀起来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很久没有尝到那种不受外在影响的那种在我们里面涌流的，就是那种喜悦、心悦、狂喜、欢乐。我们常常我们的快乐为什么那么快过去？因为我们的快乐是被掌握在别人外界的手里的，他们好我们就快乐，他们不好我们就不快乐。这个是不对的，这种快乐不是上帝要给我们，这种快乐是快快就过的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给我们喜乐，喜乐的膏油就在你里面，就涌溢出那样的喜乐来，充满了上帝的平安，充满了上帝的盼望，充满了对上帝的信心，对未来胜券在握，对一切艰难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你知道你一定会赢。那种从里面涌溢出来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那种更棒的就是你知道你不会被撇在阴间，你知道这个喜乐是哪里来，这种喜乐是你知道你拥有永恒，你有永生的生命。一个没有未来的人是没有喜乐可言的，对不对？他只有现在抓住现在，就现在快乐吧，哈，当下就快乐一下啊。但喜乐不是，喜乐是因为他是拥有永远，所以大卫就特别说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里面有永远的福乐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我是用永生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要把永生带给我们，让我们里面拥有出因着拥有天上永恒，死亡再不是我们的威胁，死的毒钩再也威胁不到我。阿门。 这样我们就看到耶稣来其实要把这个带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充满了喜乐的油，然后让我们赞美的衣裳代替忧伤的灵。上帝知道我们常常很忧伤，是吗？好，这那种忧伤有的时候是莫名的，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呀，人生真的好像一声叹息啊，如飞而去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劳苦愁烦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啊！就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呢？所以很多人其实面对这样的日子，它里面就会有忧伤的灵哦。那忧伤的灵蚀骨枯干呢，对不对啊？那上帝不要我们活在这样的里面，上帝要我们啊，天天嘴巴里面充满赞美，身上披着喜乐的膏油。耶稣来要把这个带给我们，他也知道我们活在不公不义的当中，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当得着的，我们又没有把别人该得的给他。下礼拜我们要办亲子论坛，我们就发觉一个问题，就是孩子没有把父母亲当得的给父母，丈夫没有把妻子当得的肯定给妻子，妻子没有把丈夫当得的荣耀给丈夫，所以这个事就乱了套了，大家都不公义啊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别人对不起我，其实事实上我们对也对不起人，对吗？啊，那老板有没有把员工当得的给他，员工我们把老板当得的给他，所以就乱了套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公义的时代，没有公义就不要谈真正的平稳，是吧？公义使邦国建立嘛，对不对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公义，这国家怎么建立得起来？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公义，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没有公义，如果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关系没有真正的公义，我们好像就是拿来就用啊，爸妈给我们应该的，你没有把该有的回馈，该有的感恩，该有的珍惜回馈给你的父母。我常常勉励一些孩子，跟他们说，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多肯定一下你们的爸爸妈妈，多说几句感谢他的话呢？因为你所得到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嘞。你知不知道你的家人其实他们为了要养这个家，他们叱咤疆场，那个职场是多么的现实，每一块钱赚进来不是你想象这么容易耶。那我们有没有把应该有的对父母亲的感谢珍惜给他们呢？我觉得这个世界因为没有公义，所以什么都不用谈了。感谢主，耶稣来要把公义建立起来，哈利路亚啊！他亲自要建立这样的公义在我们的当中，不管是任何体系，他就是要建立公义。好，那么叫神得荣耀。好，那只到这里吗？主耶稣来不是让我们的生命就因此而得到安慰，得到喜乐，那么得到赞美，得到荣耀，得到扶持，得到拯救。不，耶稣来不只是要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，耶稣接下来他更要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？他让我们成为一个跟他一起同工，建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的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你知道，一个人他即或退休了，即或他的工作告个段落了，他仍然为着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在忙碌的时候，他的人生一样是 shining 的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上帝邀请我们，他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以后，他没有要我们因此就享有，在那边自己去独享。不，他要我们跟他同工去修造已久的荒场，他要我们去跟他同工去重新建造他要的。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整个的我们的工作就是与天上的神同工，对吗？然后我们人生就有了天上的使命感，天上的这种成就感。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因为是为着神做的，是跟着神做，而且做这个天上的工程，因此我们整个人的价值跟意义就完全不同了。你看啊，上帝创造亚当以后，他没有把他放在园子里面天天吃水果，他要他管理那个园子，所以工作本身是带来价值的，是上帝命定我们要在当中能够得享他自己的。阿们。如果我们拒绝付出，我们拒绝去工作，我们拒绝负起责任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不会有什么好的兆头，不会有什么好的未来。但如果我们工作错了，那就会摧毁我们的人生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拯救我们，给我们丰盛以后，他不要我们停下来，他不要我们独享，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去工作，要去修造，去建造，要把不好的能够变成好。那这个因为是天上的工程，所以它的价值意义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努力跟神一起去做这样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不管在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参与。阿们。透过祷告参与，透过奉献参与，透过实际去帮助参与。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，他的 feedback 是从天上而来的， 那个尊荣天来，因此耶稣来到世界上面，他不但要让我们的生命丰盛，要安慰，要医治，要释放，他更要给我们使命，给我们工作。阿们。许多的人就一直在舔伤口，我有病，我这个不好，我那个怎么样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很暗淡无光的，很没有趣的，自己都过久都觉得很烦的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跟神同工，你出去打仗，你去关心，你去爱，你去做，结果你就是做饭的，结果你就是发单张的，结果你就在旁边就鼓励大家，就是陪伴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生命当中得到的那个 feedback， 你的生命就被点亮了，被点燃了。阿们。你跟别人的分享，你就发觉是一个不同的层次，不同的层级。别人想尽办法从别人口袋里面捞钱过来，你不是，你想尽办法要帮助别人。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层次不同的地方吗？在分享的时候，你也不喜欢 show off 自己，告诉别人我做了多少，我多棒，他给我拍个照，哈，我给了多少。没有，你基本上跟神做工，耶稣基督从来都是默默的做嘛，不是吗？哦，弟兄姐妹，当你在那当中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超过你所想所求的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拯救。重点是，为什么连基督徒都很少享有耶稣给我们这份救赎？尝到一点点，却没有完全的享受在其中；知道却没有享有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耶稣基督透过今天的一个比喻，一个换句话说是一个结论。他用了一句话告诉我们，其实你如果要享受我带给你的救赎，成为祝福，不但享受神给你的祝福，你也成为祝福，那么你要记得一个真理，叫做新酒必须放在新的皮带里。如果你把新酒放在旧的皮带里，就糟糕了。是这样子的，犹太人他们用皮带啊来装啊，皮的袋子来装酒，新的酒啊到皮带里面啊去以后啊，你把它怎么想，它会有发酵的作用，就会胀起来，胀到最后呢都可能到极限了。所以当你把酒倒出来以后，你再放新酒进去的话会怎么样，会崩裂它。一旦崩裂，酒也没有了，皮带也坏了，是这个意思，知道吗？耶稣到底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是有原因的。今天我们要从这句话来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，让新酒，让上帝的祝福进入我们的里面。阿们。我们要如何得着上帝的新酒进入到里面，我们得享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我们的。阿们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。很多人听过救赎，也接受救赎，但他却没有享有救赎。关键在哪里？在这句话。这句话耶稣讲的时候，前面发生了三件事情，透过这三件事情耶稣说了这句话。我们要透过这三件事情来看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得着救赎，也享有救赎，活出救赎，成为救赎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有的时间，求主把这黄金的法则向我们启示，让我们能够不但知道，不但拥有，更能够享有，能够活出，能够得享祝福，也成为祝福，让我们人生能够活得更有价值，更有意义，让我们不单只享受你，更能够服侍你，走在一条荣耀神，有益于人，自己也浸润在其中，喜乐当中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看到第九章啊，这个马太福音第九一开始啊，耶稣基督啊就回到他自己的城里。在之前呢，耶稣基督呢啊行了非常多的神迹，然后讲了一个很长的道，那个道叫做登山宝训嘛，哈，就是在山上讲了很长的道，虚心的人有福开始，对吧？讲到最后，听见这话就行的人，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坚固的磐石上，对吧？讲完以后，然后他就继续行一些神迹，然后呢，帮助一些病人，然后他就去跨海，他就坐船跨海，跨到格拉森去救一个被鬼附的人，然后他就坐船回来，回来以后就到了第九章了。那到了第九章的时候呢，就遇到三批人啊。第一批人呢是谁呢？是饱学之士，对经学、对圣经呢、对学问、饱学之士，很有学问的人，他们叫文士啊。那耶稣走着走着呢，就看到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到耶稣面前来，他们相信耶稣会医治他。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那个摊子说：“你的罪赦了。”哇！旁边这些饱学之士一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他们心里面就嘀咕了：你是神啊， 你说亵渎的话了，只有谁可以赦罪？神。那耶稣就看出，耶稣其实这个翻译应该讲，耶稣就看出他们的心里面的事情啊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怎么存着恶意呢？我叫一国赦免一个人的罪，跟叫摊子起来行走，哪一个比较简单呢？但让你们知道，我有赦罪的权柄，叫他起来行走，就见证耶稣有赦罪，耶稣就是神。”因为你们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啊，什么？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新酒啊？什么叫做旧皮带新皮带啊？新酒是什么？新酒就是告诉你，新酒就是真理。我是救世主，我有赦罪的权柄。阿门。相信我的人就必得着。阿门。这是新酒，这是真理。而耶稣也讲得很清楚，我有赦罪的权柄。我有医治的大能，阿们。我就是我是，阿们。我们说过嘛，神的名字我是，对不对？我是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真理，新酒就真理。那耶稣浇灌下来了，旧皮带是怎么样的心理？就是这一群人呢、啊，自视甚高，自以为有学问，自己觉得学问渊博，心里面就怎么呢？存着不信的恶心。我为什么要讲？耶稣说你们存的恶念，什么叫恶念？其实在这之前耶稣已经讲了很多伟大的真理了，对不对？耶稣也行了很多的神迹了，对吧？其实早就给你非常客观的事实，对吧？以及卓越的真理了。你稍微虚心一点，存的良善一点，你都可以来听，然后你就很容易就能够信了。阿们。因为非常清楚嘛，因此耶稣为什么他们是恶念呢？他们是为了不信而不信，他们心存批判，他们固执的不要信，这就是恶念，这样知道吗？到了后来他们还加上一样东西，就开始抹黑耶稣。到了34节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合流，他就说耶稣赶鬼，那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，那还有什么救呢？你的逻辑都已经变成那么邪恶了，对不对？不客观，主观到固执的不信，这样的一颗心是旧皮带。当我们自豪，当我们就是不要信，当我们批判，当我们不客观，当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个皮带叫做旧的皮带，这颗心叫做充满邪恶的恶念的心。这种人是没有办法让新酒进来的，新酒一进来整个裂掉，它里面的分辨的能力都流失了，他里面那个良善的能力都没有了，而新酒就上帝给他的这个真理也失去了，这样了解了吗？那什么是新皮带呢？对变倒过来看就对了，一颗客观的心，良善的心来认识耶稣。阿们。你用客观的心，良善的心来认识耶稣，你必然就会相信耶稣了啦。阿爸们啊，他绝对负责任给你够用的一切的证据啦，跟信心的支持啦。阿爸们啊，心存良善的人很容易相信，心存傲慢的人很难相信。神施恩给谦卑的人，神抵挡骄傲的人。好，这第一个我们看到了，新酒是耶稣，他是救世主，他有赦罪的恩典，你相信他就他就赦免你的罪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二个，第二个耶稣呢，就这件事情结束之后呢，第一批是文士嘛，饱学之士，对吧？第二批来了，耶稣呢就走遇到谁呢？马太，就写这卷书的马太，他是个怎么样？他是个税吏，税吏的收入非常高，你知道吗？税吏的收入非常，但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汉奸啊，买官，跟罗马人买官，然后一起来跟罗马人来压榨我们，所以他们说税吏跟罪，他们最恨税吏罪，这是罪人啊，讨厌他。那耶稣呢呼召马太来做他的门徒，马太立刻怎么样？就撇下，这容不容易啊？很不容易耶，一个月赚50万欧元，突然之间你来跟从我，哇，就要把这工作辞了啊！所以马太是不容易的，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做渔夫，他们也很不容易耶。你知道渔夫在当时的犹太社会是非常富有的人耶，所以当圣经上说他们撇下网跟随耶稣，你们都没有觉得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？有什么？他们其实是非常富有的，那个渔夫是非常有钱的，大家都误解他们了哈。人家撇下网是撇下很多啊，很多，知道吗？ 然后他马太就跟随耶稣了。那跟随耶稣以后啊，那耶稣就打破了一个同温层，你知道吗？叫马太效应。接着呢，马太信主之后，哇，马太周围人都发现一件事情，是耶稣不是那种很难亲近的人，耶稣不是法利赛人，耶稣不是喜欢定罪人家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结果马太呢就召集了一大堆的什么税吏，哎呀，他的朋友一定只有这些人嘛，你想也知道嘛，对不对啊？那就一大堆的税吏跟罪人，还有什么罪人，对不对哈？所以马太的朋友其实很容易了哈，就是税吏跟什么罪人啊，那就全部聚集到耶稣那去。哇，耶稣是非常有亲和力的，然后哇，都到那里来了，被谁看到了？法利赛人看到了。那法利赛人是自命清高，对吧？觉得我们是分别为圣啊，专门瞧不起这些罪人的，对吧？专门指责他们的，对吧？专门批判他们的，是不是啊？专门是用批判人家来高举自己，对不对哈？我多清高的哈。好，所以他们看到这件事情，他们就不能接受了。主耶稣，哎，你是夫子，哎，你行了这么多的神迹，哎，你讲的道这么大家都喜欢听，哎，你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跑去跟这一群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嘞？哇，耶稣怎么回答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哎，牧师声音不好，帮我忙好不好？一起来读好不好？那法利赛人就讲完之后，第十二节一起来读，请。
耶稣听见就说：“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”
还有，继续。
经上说：“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”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
哦，耶稣基督回答：“这是新酒哦，真理哦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们搞清楚一点呐、啊。上帝的心是连续慈爱的心，阿们。他可舍不得这群罪人呐、啊，他们是病人呐、啊，他们需要医生呐、啊，阿们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看他们呢？哇！”法利赛人他从来不会这样想，是不是啊？耶稣告诉我们的新酒真理是告诉我们说，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，包括税吏，包括罪人，都在他是最宝贵的。神爱世人可以翻成神爱罪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，不是吗？只有一群人自以为自己不是罪人，全世界都是罪人。然后主耶稣说：“我是来招罪人的，我不是招义人的，我就是要跟他们在一起。”而且我要告诉你，神喜爱的是连续，神喜爱我们连续人，阿爸们。我不喜欢宗教仪礼那一套，我不需要你们那种搞那种东西，其实根本都不爱人，然后搞得自己自命清高，我不要。我要的是你们爱人，阿们。我要你们是体恤人的软弱，我要你们不是喜欢罚别人，批判审判论断别人，我要的是你们替体恤别人，等待他悔改，帮助他悔改。哇，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新酒啊。所以旧皮带是什么？旧皮带就是自义，我很厉害，我很圣洁，你们都不如我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对不对？我点点点。上帝说 No No No， 这种心讨厌罪人，不是体恤罪人，是讨厌罪人，恨恶罪人，一点都不想帮他们忙，一点都不想跟他们传福音，看了就讨厌。上帝不要这种心，叫做旧的皮带。当神的话语要进，神的真理就是我喜爱连续，我要你们连续人进到这种心里面的时候，他是不会接受的。这样一进来，他的心就会爆炸了，他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爱神的心、爱人的心还都会流失，他自己变得很混乱。新的皮带是什么？新的皮带就是连续人，对不对？饶恕人几次？完全跟我们中华文化是完全违背的。我们妈妈都是数到三哦，对不对啊？事不过三哦，有没有啊？哎，那三都好快啊，一二三啪就打下去了，有没有？你妈妈一定要来听这个道啊！主耶稣是什么？原谅人70个7次啦！弟兄姐妹们，你知道 耶稣希望我们的心是耐心。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没，你知道，体恤啊，就等于你很有耐心啊，等候对方悔改，对不对啊？有的时候你看啊，我们对什么都没耐心，你们发觉没有啊？是不是啊？因为我们在素食文化里面长大，对不对？哇，那个麦当劳那小弟哦，那些哇，共读生我都好可怜的，每个人都皱着眉头看着他，怎么那么慢啊？素食还这么慢，有没有啊？那个脸都快变汉堡脸了，你看每一个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没有耐性啊，那吃什么都没耐性，对不对啊？怎么那么慢啊？啊，哎，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我们家有一个，我那个时候我还年轻，我们家有个外甥啊，我姐姐姐夫的唯一的儿子，他在我们家那边晃啊，那边逛啊，很小啊，三四岁啊。突然间他警觉到了，他就回头问他妈妈，因为我在旁边听到，好好笑，妈妈，你的耐心快用完了吗？因为我姐姐会打人的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你的用心，你的耐心快用完了吗？然后我听我大姐讲，没有，还有很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哦，如果你说你是新的皮带，能够装进耶稣的新酒哈，跟耶稣，那你就必须学习要连续忍，等候，耐心的等待，阿们，不灰心的祷告，耐心的陪伴，阿们啊。今天明阳的妈妈来哦，明阳是我们教会里面啊一等一的很棒最有耐心的 mentor， 我都要给他鞠躬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上帝的恩典哈，我相信明阳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是信了主耶稣以后改变的哈，真的好，真的好啊！很多的家长都非常谢谢明阳这样子陪伴他们的孩子，等候他们的孩子，耐心的陪伴，体恤他们的孩子哦，啊！但是我知道明阳有快用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哈。啊，你用完没有？耐心用完没有？没有，还有很多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啊，上帝喜欢我们连续人，阿们。好，我们需要跟神要耐心连续啊。连续是什么？怜悯是什么？就是情感上的同情加上实质上的帮助，对不对啊？不灰心的等候，主帮助我们哦，不要这么快的就下定言、贴标签、下结论哦。就是帮助我们用永存盼望，我们的连续里面有一份东西，就是我对你永远有盼望，阿们啊！我不会因为你今天一时的软弱、一时的跌倒、一时的点点点，我就对你失去耐心。这是耶稣他给我们的真理新酒，我们要用连续的心，这个新的皮带来领受，阿们。主耶稣我也要好。那第三件事情发生了，那耶稣就离开这边，就走走走，嘿，遇到谁呢？约翰的门徒，跟过大师级的一群人，他们就讲了，他们拐弯抹角的批评耶稣，就跑去跟谁讲呢？跟耶稣的门徒讲。那跟耶稣们讲说，你们怎么都不，我们跟法利赛人都禁食，你们不禁食？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新郎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怎么禁食啊？今天下午董道结婚，你们千万不要禁食啊。所以就很奇怪嘛，人家请大家，那你说我禁食，我在国度祷告中心禁食祷告，你怪人，你很怪，你这个人对不对啊？你虚伪对不对啊？什么假敬虔是不是啊？我还该怎么说他呢？哦，假冒为善对不对哈？就是很怪嘛。所以耶稣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说，他们现在干嘛禁食？跟我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哦，耶稣的真理这个新酒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跟神要来真的。你要真情的跟他互动，现在上帝正耶稣正在啊跟他新郎这里，你就不要进食，阿们。等到耶稣受死了，你就要进食了，对不对？这你跟神的一个很真情的互动，不像你们，其实跟神都假的嘛。你进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虚荣嘛，对不对哈？你看，你今天进食没有？我已经进食两餐了呢，我比你属灵啊。说穿了就这么回事嘛，是不是啊？那想用那种积功德的什么都乱搞一通，弟兄姐妹啊，旧皮带是什么？旧皮带就是假敬虔，跟神来假的；新皮带就是跟神来真的。阿们，真正的爱这位神，阿们，看着他，跟着他，知道他现在要做什么，配合他。阿们啊，这非常的美好哎，真的非常的美好啊！好，如果有人真的爱你，你的需要他马上就知道。哦，我们董道今天要结婚了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董道，你要感谢上帝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妈妈。有的时候爸爸要讲，知道吗？这个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博浪欧洛嘎吉波哈， 就是没有人夸赞你要自己讲，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这样子，就是我说你知道 你知道你每次有需要，甚至你都不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，你妈妈都想到了，这是真正的爱你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啊？是不是？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们都没想到，我们都想到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爱上帝，你也一样。神说你我的家为先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早就知道，你因为你关心嘛，是不是？你在乎嘛，是不是？你出国的时候，你太太都把你需要的东西都预备好了，他关心你啊，他知道你啊，他当然都预备好了。哎呦，我这个都忘了，他不会忘。好，你们做太太的有压力了，牧师这样讲哦。真的就是这样嘛？我们如果跟神来真的，上帝知不知道？那来假的，他知不知道？你们进食，你们干嘛？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新酒是什么？新酒就是真正的爱这位神。阿们。你不但要尽心尽爱神，你要真正的尽心尽心尽爱主你的神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搞那套假的东西啊，机械式的宗教活动，然后哎，还要借此来让自己有荣耀虚荣啊，不必了。那新的心呢，就是跟神真正爱神的心就 match 在一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说，你知道，当你愿意用新的心、新的皮带去领受上帝的真理的时候，新的神的新酒的时候，你从这个几个世界里面看到什么？第一个，你看到哈，上帝会医治你，阿们。上帝会赦免你，阿们。上帝会为你伸冤，上帝会尊荣你。就算这一群骂你，骂你是罪吏，他骂你，耶稣基督也会尊荣你，帮你说话，阿爸阿们，阿们。耶稣，你会得到耶稣的温暖跟体恤，耶稣会擦干你的眼泪。最后，你会看这群门徒，你会发觉你会得到那份真正爱上帝的心。阿爸们，耶稣一定会给你，因为你要，你是来真的。阿爸们，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的，那倒过来就不好了。你看有些人哦，他们相信耶稣，但不全部相信耶稣。真理是新酒，对不对？他有些真理他就不要。哎，我就是不喜欢连续人，我这个人个性就是这样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就旧皮带，那耶稣的真理的新酒进来的时候，连续的这个皮带会爆掉的。你看很多基督徒他们不快乐，为什么？你看很多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这么痛苦？因为他们选择要跟真理相对，他们用一个旧的皮带，他们又要上帝，他们又要坚持自己，所以旧的皮带新酒一进来就爆掉了。所以他们整个人是奇怪的，心态是怪异的，思维是错乱的，行为是矛盾的，你跟他讲话是很不舒服的。感谢主，我相信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约翰的门徒，他们愿意悔改，他们一样可以一样得着新的心。阿爸们，他们只要悔改，他们也可以得到新的心，他们人生可以重新来过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探讨几个问题：我们要如何能够拥有新的皮带？很重要吧？是不是？你要拥有新的心嘛？是不是？上帝愿意给你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人嘛，就用恶念反过来看嘛，他为什么是旧皮带？这个文士饱学之士，因为他心里面存的恶念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存着善良的心、客观的心来到耶稣面前，就教于耶稣，你就会得到新的心。阿爸们，新的皮带，这样了解吗？永保谦卑到主的面前。OK， 第二件事情，那新酒怎么进来呢？啊，你需不需要医治？你需不需要除去你的忧伤？你需不需要上帝的恩典的恩年向你彰显？你需不需要上帝给你戴上华冠，代替灰尘，喜乐衣披上，喜乐油膏上？希不希望？赞美衣披上，你希望嘛？那你要怎么得着呢？你说主耶稣，我希望，我也预备好一颗新的心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新的皮带，我愿意。那你怎么做呢？整个第九章强调一件事情，相信。这四个人，耶稣为什么会医治这个人？因为这四个人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。注意看哦，第二节说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什么？哦，就赦免，就医治了。阿们。你要相信，哎，上帝真的会接纳我吗？哎，上帝真的会赦免我吗？哎，上帝真的会帮助我吗？你这种怀疑就得不到了。阿们。你就是选择相信就对了。阿们，其他交给上帝去办。阿们。 我的孩子真的会信耶稣吗？我的孩子真会悔改吗？你祷告就对了，你要相信上帝一定会听你的祷告，因为耶稣说的，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，他必成全，这是他的旨意，拯救世人是他的旨意耶。他说按着我旨意求，有没有？你只要信，不要怕，阿们。第三个，哎，我以前哦，觉得哦，有一本书我很喜欢，叫《清晨甘露》，就每天要有一节经节，然后一个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从高中就很喜欢读，可后来我越来越不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需要的是灵恩大雨，我不要清晨甘露，我都渴死了，你给我甘露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这个上帝的新酒越多越好，对不对啊？真理这么多，越多进来，我 越容易改变，我 越丰富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不只是要我不只是要脱离忧伤，哎，我还要赞美的衣裳、喜乐的膏油、荣耀的冠冕，哎，对不对啊？我还有使命，哎，权柄，哎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一定要神多多的话语进来，他的话语使我们愚人有智慧，苏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比蜜还甘甜，对不对啊？明亮我们的眼，对不对？我需要神更多的新酒进来，对不对？哈，喝酒的人就知道嘛，哈，再来一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陈浩小时候会唱的《喝大啦》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个这当然需要更多的新酒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样能够更多的新酒呢？那个这个答案在哪里呢？在马可福音第四章。马可福音第四章整章在讲听哦，你要怎么听上帝的话？我们来看到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。马太福音是什么？马可。好，第四章二十四节，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？请。因为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。如果是你自己的圣经，你拿出笔来，那个你用什么量器量，后面给人原文是没有的，他翻错了。这段经文不是说你要给人家爱心奉献啊，啊，你给人家多少那个，不是，他讲的是你要带着大的量器来听上帝的话，阿们。你用多大的量器来听上帝的话，你用多大的皮带来装新酒，上帝就按照你带来的量器给你，而且还要更多的给你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。如果你今天只带两西西的容器来，上帝都给你两西西都没有了。如果你今天带了五十加仑桶来，上帝我要五十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要听你的话，带了五十加仑来，上帝给你六十加仑，有的还要加给他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更多更多的，你就必须预备一颗渴慕的心，饥渴慕义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阿爸阿们，你每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我好饥渴，求你给我饥渴的心。阿爸阿们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教一些人哦，或者跟一些人分享，有些人好饥渴，对不对啊？我有机会到尼泊尔去做一些宣教训练的工作。尼泊尔是全世界倒数第二穷的国家，我一到加德满都，一到那个机场哦，所有人都伸向你，那个手都伸向你 any 就跟你要钱。你不能给任何一个人哦，你就给下去之后你就走不动了，你就无法脱身哦。在那样的国家里面，80%是文盲，他们是英国殖民地，所以他们听得懂英文，那他们的土语叫尼巴里，那我又不会尼巴里，对不对？勉强英文可以沟通了哦。我就发觉一件事情，哎，你知道我在那边讲课一次要几个小时吗？他们坐在借了一个军营，荒废的军营，印尼泊尔他们是军政府，就是军营哦。我们就借了一个荒废的军营去办教育训练布道会。我一上台啊，哇，我全部坐在地上啊，他们是坐在地上的，一大乌鸦大片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一堂课要讲四个小时。但是我讲的过程当中我不会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群文盲，他们是一群用耳朵的人，他们接受资讯只能用耳朵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们要把你吸干的那种眼神看着你，你讲课哦，他讲可能要把你吸干，你讲的人会不会觉得你很想继续讲下去啊？如果他像我们台湾某些人， 你想讲吗？我们先从态度开始改变好不好？主，也许我一天只有半个小时，但是我是饥渴，我认真的来读你的话。如果我不专心，我用念出来的方式，阿们，我不急促，我一天不要急，我慢慢读。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心，上帝就会上尖下流，连腰带多多的给你，阿们。新酒进来，你的生命就被上帝大大的更新。有人问我，我问你，一个杯子脏了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拿水一直冲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心需要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来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的性格要被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更新嘛，阿们。我需要嘛，不然我怎么跟人相处？不然我里面的个性都不能改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带着大的凉气每天来到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那礼拜天你要带大凉气来哦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最后了，弟兄姐妹啊，有一个关键问题耶，那我今天这个皮带是新的，用一次是不是就旧了呢？有没有办法历久弥新呢？越来越新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如果你调皮一点，你就问这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董牧师啊，我别的都不如你，我有一样比你厉害，因为我刚信主，所以我的皮带比你新。有没有这可能啊？有哦，老基督徒的皮带都老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这颗心怎么样能够历久弥新，一日新似一日呢？在整个马太福音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哦，在后面就做了几件事，就是他跟你讲，叫你去行。哎，我就要开始讲咯，这是一个伏笔，好不好？在耶稣基督讲这一个新酒新皮带之前，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，叫登山宝训。登山宝训很长，天国大宪章。到结论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凡听见我这一大堆的话就去行的，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造在坚固磐石上，风吹雨淋水冲，这房子都不会倒。但若果听了我这些话不去行的，好像一个愚笨的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水冲，这房子就倒了。你知道耶稣在讲同样一件事情，用两个比喻。换句话说，当耶稣对你说话，你听了就要去行。当你去行的时候，你的信仰是坚固的，阿们，打不倒的。同样的，当你接受了新酒到你心里，你相信并且你去行的时候，你的皮带，你的心会更新而变化。你说牧师是这样吗？我说我告诉你是。我举两个旧约跟新约各一个例子，好吧？旧约有个人叫扫罗王，你去看撒母耳记，上帝给他一颗新的心，他这颗心后来变得怎么样？坏掉了。为什么？他不遵行耶和华的话，他不听上帝的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急迫上帝给他一颗新的心，他的心越来越坏，嫉妒大卫，设计大卫，对不对？谋杀大卫，是不是？羞辱大卫，追杀大卫，到最后跑去交鬼，整个心离弃神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哦，心，上帝只有给你一个新的皮带，新的心，它会坏掉的哦，如果你不听他的话。 OK， 倒过来讲，新约一个人以前叫扫罗，后来叫保罗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章以后，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，他说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神的光照在耶稣的脸上，我就怎么样，好像这个福音，这个使命像是一个宝贝一样装在我这个瓦器里面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怎么样，全力以赴啊，不然他不会讲我四面受敌耶，对不对？他如果都这么凉也不传福音，他哪里会四面受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开始讲的就表示他听上耶稣叫他去传福音到外邦嘛，对不对？他就去做，听了就去做哦，一直做哦，从来没有违背这样的意向哦。所以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，所以他就一直在传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后面怎么讲？他说 我的外体毁坏了，但我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这样我们就懂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心要一直历久弥新，你的皮带一直要新的，你必须听了神的话以后，你就要忠诚的去行。阿爸们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宝贵的真理，哈利路亚。因此今天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把四个新酒，至少我们今天四个真理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心里面要存什么良善来面对我们的神，阿爸们，长存谦卑的心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神面不要自义，阿们，自以为别人不懂，自以为别人都错，自己觉得 比别人强，自己觉得圣洁。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走这群法利赛人的道路，不要自义。我们要追求连续别人，阿们，要有耐心，要宽恕，要帮助，阿们。我们要用真心真意的真爱我们的神，阿们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要追求的，我要抓住的新酒。那接着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要追求我们的心是完全相信的，阿们。然后我们要用追求我们的心要饥渴的听，对不对？最后要怎么样？忠诚的行。如果你要让你的心历久弥新，你必须做一个能够领受神的新酒，你必须完全信、饥渴听、忠诚行。我们教会有一位盲人，台湾的第一位盲人律师啊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从小就看不见，他就后来读法律系，后来他拿到了台湾第一个盲人律师的执照哦，第一个盲人律师哦，很厉害了吧？但他用良善的心来认识主耶稣，他没有用那种挑衅，为了不信而不信，他用良善的心虚心来追求主。他的眼睛看不见，但他的心却看见了耶稣，认识了耶稣，领受了新酒，他的心是一个新的皮带，然后他的心里面就脑子里就萦绕出许多的新歌，一首一首的新歌。最近他发表了一首新的诗歌，我听了好感动。礼拜一我身体不好，这几个礼拜一直在生病哦。礼拜一的时候我在祷会的时候，我坐在后面，我正在想，因为我信息已经写好了，我在想这个，我一直找不到回应的诗歌。那天礼拜一祷告会的时候，我坐下来，我一听那天教新歌就唱这首，我们这个盲人律师，他是新的皮带，领受了新酒，做出了一首新的歌。哎，这首歌一出来，我说，哎，这不就是我要的回应诗歌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他的眼睛看不到哦，但他心里的眼睛看得到，阿们。因为他用新的皮带来领受新酒，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也像他一样，阿们。我们来学这首诗歌，会唱的人大声一点哈。信靠三一真神，天父啊，恳求你恳求你神 牧师今天早上就不断的祷告，我好期待我的弟兄姐妹们每个人今天能够享有主耶稣带给你的救赎，阿们。你能够得释放，能够得医治，你能够得冠冕，你能够得喜乐的膏油，你能够被神披上赞美的衣裳，你能够成为公义树，更重要的是你能够起来跟耶稣一起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，阿们。神的灵会感动你。主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的时候，他医治了两个眼睛瞎了的人，然后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去告诉别人，这两个人没有听。所以耶稣埋了一个伏笔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们领受了新酒的医治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阿们。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上帝可能有些事情让你不要做，你就千万不要做，阿们。再合理你都不要做，我宣扬你啊，我告诉别人说你很厉害啊，耶稣说你不要讲，你就不要讲，阿们。 timing， 很多时候你不要问神为什么，你也不要去问你的 mentor 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，你为什么不那样做，因为你的高度不够，你看不到全貌，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节奏，因为你不懂得孰轻孰重，谁先谁后。很多时候你不能去跟一些人谈话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，阿们。很多时候这个时候需要你坐在这里，不要进入那里，主耶稣会感动你，阿们。帮助我们每个人不要做法利赛人，去批判旁边的人， mentor 你怎么都不动，你为什么都不去关心那个人，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跟着神走，阿爸阿们。自义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哦，天天觉得人家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阿们。接着耶稣就给门徒一个命令，叫他们去做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求那打发工人的神，阿们。门徒一定要求神打发工人，阿们。接着要他们，耶稣给他们权柄，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，他们去不去？他们去，一去就经历神的奇妙了，阿们。有些时候上帝让你不要做，你千万不要做。牧师最后做个简单的例子做结论，有人送给我一笔钱，因为我去新加坡去培灵，那有个人说，哎，我股票赚了一笔钱，就请别人开了一部大 Benz 到我们教会来，拿了一笔钱给我，我跟我太太讲说，这个钱我们绝对不能要，我们就帮助人，就摆在那里啊。结果呢，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啊，一个牧师，我觉得他很需要，我就说，主耶稣，我要把这个钱给这个牧师。嘿，我每次跟主耶稣讲我帮助，主耶稣都是很肯定我。好，那一次感动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主耶稣他很可怜，他很需要。哎，耶稣就是不行，那我就跟神凹，你知道，千万不要凹。我就拿了其中一小部分出来，我还是要帮他啊。唉，结果我就去了。那个时候，那个人就住在中国城。哇，我去了以后，我就把这笔钱给他，还跟他拥抱一下才回来。晚上的时候 ，TVBS 播出来，这个牧师犯了淫乱呢。啊，我整个身体都在那边，懂我意思吗？我还早上跟他拥抱哎。主耶稣不可以，后来我就祷告祷告，哎，有一天主耶稣说，这个钱要帮谁啊？感谢主，这个钱原来是要帮助某一个弟兄结婚的啦，这样知道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好事情不是都要你去做的，你最好好好祷告，照着上帝说的，阿们，你的心就历久弥新。我们起低头来祷告，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完全信，不断的追求就是信，渴慕听，忠诚行，这样新酒来到你里面，不断的源源不来，不断的来，你的生命就不断的经历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耶稣基督的差遣，生命奔向那伟大的宣召，伟大的召命，伟大的使命，何等荣美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为着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，让我们不但知道，不但拥有，让我们享有你的救赎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。